如果诸位有课本的话，是在83页啊。现在讲极乐世界，因为净土它的名称就是极乐啊。那它分三部分来谈，第一个就是证明极乐世界存在。那第二个就是西方的意义，我们叫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西方是有什么特别意义？第三，极乐世界的状况，刚才不是讲嘛，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国家旅游，你要知道那边治安好不好啦，环境优雅不优雅啦等等，要了解它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本文。第一个很重要哈，你要证明它存在。你不存在的话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结果去的时候，比如说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旅行社在骗吗？那要去哪里旅游去啊？没有这个地方，那就被骗了。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么傻。这个佛教徒就是哈，就是不听话，就是一定要哈，就是因为佛教是讲智慧的宗教，不是你讲我就信了，他要经过自己的思辨啊，来证明你讲的对不对。那我们要怎么去产生信解，对于一件事一个道理产生信解，大概在佛法讲是有三个方面，其实我像哲学大概有这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叫做圣言量，或是叫圣较量，好像在哲学在哲学叫做权威论证，就是权威的人讲的话。就是有权威的，就表示他这方面是专家，专家讲的话。这是现代的语词了。第二个，那什么叫圣言量？就是佛菩萨讲的话，以他的为标准。如果他讲，我就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骗我，基本上是这样。第二个叫什么？叫比量。比量就是自己思维，比度筹量，而产生的一个判断的标准。这个是自己的思维，就是说你讲，有可能吗？讲这个道理对不对啊？第三个叫做限量，就是自己经验到的。大家要了解啊，这个比量就是以你经验到的去推度你没有经验到的，这个叫比量。所以现在有一个哲学什么经验主义者啊，其实这个都只注重限量。他只经验到了他才相信。别人讲的都不相信，那这样他了解的很窄，了解吗？因为你能够经验多少，你一生能够经验多少？而且你真的那么厉害吗？你的智商才100而已，才80而已，你能够经验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说自己懂的根本不是很多啊，你只有以你所经验到的，你才相信。那你经验到的，经验不到了都不相信，那这个是不太对的。所以要依这三方面，我们一定有限量，了解吗？我们一定有生活经验，我们一定有见到，有听到，一定有限量。那我们一定有没有经验到的，那没有经验到的东西我们怎么相信？比如说我又没有看到极乐世界，我又没有看到阿弥陀佛，我又没有正涅槃，我怎么相信这些内容？就是要靠这两个。这个只有你对佛教很有信心才有用，你对基督教没有用。基督教呢，这个什么心经讲，心经讲算什么？我们圣经讲才我们这个圣经才是最权威的，你心经是胡说八道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圣言量是家己人自己人用的， 所以你们去跟人家辩，不要用什么佛陀讲，了解吗？你要用他哦，你们这个耶稣也讲，哦，他就很幸福啊。所以重要的是比量啊，你就要去思维啊，思维是不是真的有极乐世界？有十方世界，我们应该可以知道嘛，因为现在天文学那么发达，啊，看到十方的星球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十方世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那么多世界，一定有世界比我们这个好的，那个就是极乐世界。所以基本上我们相信有极乐，就是说相信有个世界比我们这个世界好，条件好。那这个是我们信解，那我们去教化别人要用两个，就刚才所讲的，用圣言量跟比量，这个限量不能用。了解吗？比如说你是证明说哈，有没有鬼？你说我有看到鬼，所以你要相信我。这个就表示什么？表示用限量收服别人，人家才不理你。你看到鬼，你神经病了，你看到鬼。所以你不能用限量，你只能用这两个，所以叫做校正、理正。你看那个写论文都是这样写。那譬如当律师也是一样，当律师，譬如说你要去收服这个陪审团，就是这三个都要一起用。你要怎么去收服他啊？信任你的，你就讲说哦，这个什么六法全师第几条啊？这个就是圣言量。啊，比量就是推理啊，等等啊，日常生活当中的推理不容易啊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要怎么去证明极乐世界存在？因为存在，我们才能过去。所谓的存在，意思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众缘和合产生的法，气世间，我们是不是有依报正报嘛？对不对？啊？你相信美国存在吗？相信嘛，因为你就住在美国，啊，这个是限量嘛，啊，因为你住在这地方。那这个存在不存在是从什么角度来讲？从原生法角度来讲，啊，原生法的气世间，阿弥陀佛是有情世间。世界，极乐世界是气世间。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众生共业所感，极乐世界是极乐世界的净业所感，就是清净的共业所感。所以在道理上是说得通，这个叫比量，从娑婆世界来比度极乐世界，讲到什么？极乐世界、娑婆世界是共业所感，这个道理大家认同吗？认同吗？因为这个学的嘛，这个是因为圣言量的关系，圣言量还有比量、限量，为什么呢？譬如说，你的家是一个气世界，你的家是你的家人共业所感。比如说爸爸妈妈很爱清洁，子女不爱清洁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你整天在那边打扫就好了，哦，你的家一定不清洁嘛，对不对？你刚 打扫完那垃圾就马上丢了，哦，所以一定是共业所感，这个家才会清洁。那同样的，哦，大的范围，哦，这个区，哦，什么叫做好区，什么叫不好区，你们都喜欢住好区，那为什么不去极乐世界？我就想不懂，这个是同样道理，你知道吗？娑婆世界是不好区的，了解吗？我是没办法来住好区，所以下辈子要住好区。啊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是共业所感，所以我们从这个限量比量，我们就相信极乐世界存在。 而且圣严亮也有讲嘛，讲说有极乐世界在十方一佛土。所以圣严亮这边讲是对教内的人讲，对教外的人不行，因为教外他有他所依据的这个这个标准嘛。譬如说印度教就吠陀，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就是圣经，可兰经等等，这个回教他们都有他们依据的这个圣典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跟基督教要跟基督教就让大家互相讨论，真的要了解一下圣经。了解一下圣经，你就可以他们的什么圣徒讲的，你讲出来他们就很佩服。再加上一点比量。还有那个你跟基督教就可以用限量，他们不是有一个什么怎么样子啊，自己经验见证，其实在佛教是不用的，可是基督教用。佛教徒当然有些也用，可是基本上是不用，因为你的限量，你的限量能够比圣严量还厉害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用圣严量等于就是用限量，了解吗？比如说你有禅定经验，你就说圣，这个经论哪些有讲禅定，这样就好了。可是有些人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师父很崇拜的，他你讲的话比这个佛经还有用。你看啊，你看有些对师父很崇拜，都是上人说，都没有讲佛陀说，你知道吗？都讲上人说。这个就是他对这个限量比圣严量，他就把师父的限量当作圣严量了，这样了解吗？那这边讲是不以限量来证明，因为你说有没有净土，你说我天眼看到，谁相信你啊？对不对？你说像有一本书是说从极乐世界来，这个书不要看，了解吗？有什么去地狱旅游，这个书也不要看。你就看佛经的地狱的就好了，你何必看他？因为他有没有去我们又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到底是神经错乱去还是怎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这个都不用看。看圣严量为主。再来最重要就是要合理的论证，就比量来证明。那导师怎么证明呢？他是用现在科学大家可以了解来证明。那天文学现在有很多星球啦，那很多星球就是十方世界嘛。那十方世界那么多，一定有世界比我们好了嘛。就好像这个地球国家那么多，你说美国最好吗？这个净土有点像最适合居住的地方。好像全球都有评比，对不对？最适合居住的地方，你们洛杉矶是第几名？你们知道吗？哎呀，你们49名了，因为它每年都不一样。有一年你们是49名，那我们台北是62名，所以差没多少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净土。那他怎么评比啊？他有5个项目评比。第一个就是政治稳定度，就治安。第二个就是教育。第三就是医疗保健。我看你们的医疗保健可能很差。那台湾的医疗保健很好。可是台湾的哪里不好呢？就人文环境。人文的环境这里不是吗？就大概这5个了，所以同样你用这个标准来看，极乐世界就这样就是它的人文自然环境，它的治安教育医疗保健，医疗保健极乐世界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很健康，每个人都不用看病。 刚才这个我还特别抄下来啊、哦，还有一个叫基本建设了，基础建设，比如说公路啦，啊、哦，机场啦，各方面。好，我们来看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就相信这个是有了、哦、还有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要了解哈、哦，这个净土是共业所感嘛，所以心清净，众生清净，众生的业清净，众生所感的国土就清净。那如果心不清净，众生业不清净，众生业不清净，国土就不清净。啊、哦，这个道理大家要了解。西方的意思啊、哦，它是一个方位，它是一个其实方向是没有固定性，它一定要一个做一个就参考点。啊、哦，可是我们人哈、哦，就是我们依凡夫来讲，凡夫对方向都很执着，所以你立个方向啊、哦。会让我们的心导向，就是我们这个愿会比较坚定一点。我在成果之道我讲嘛，愿是心的方向。就是我们希望要到哪里去，所以你有一个方向哈、啊，就比较了。可是我们也要了解哦，方向没有决定性。不要说哈，像有些人执着死了一定要面对西方，说你帮我瞧的嘞，啊，这个是东方，我要面对一下，不用了，你心西方就好，身体西方东方没关系，了解吗？哦，哪有那么好？刚刚那这样就很麻烦了，那西方刚好厕所啊，这个。虽然你希望，可是你看到厕所，你的心哦又起烦恼了，哎。啊、哦，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是星球运转的关系啊，啊、哦，我们就是说，其实这个我们案例就是太阳出来的话是东方，啊，太阳西落的时候是西方，这个也是人为的案例，了解吗？如果我们当初说是北方，那就北方。嗯，所以它也是有点，就是说入太阳日落的啊，落下的地方。那落下的地方啊，它的含义啊，就是一种，在净土心论来讲啊，它就是光明的归宿啊，好像就是说一切的光明归宿到那边啊。那太阳出来就好像啊，依这个归宿又显现出来，这样啊，这是导师的一种看法了，所以佛法说哈、啊，这个涅槃就空寂寂灭啊，不生不灭啊。那因为空性嘛，已有空性故，一切法得成嘛，就起无边的教化作用啊。所以佛法是以寂灭为本性，所以落入就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一切法的究竟所依。简单讲就是寂灭涅槃境界。如你这样联想也可以。所以你要往西方，就是说，我要去向涅槃，就这样，啊、哦，当然希望依你可以这样啊、哦，做联想，啊，这边依凡夫讲啊、哦，确立方向的话，可以强化我们愿的坚定。那你不念也没关系啊、哦，你知道你的目标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啊、哦，这样，而且要进一步往生极乐世界做什么？就是能够继续修菩萨道。嗯、那这边讲极乐世界，一般人都没有经验到了，那、啊、没有经验到，你怎么证明它存在啊、哦？那这个佛说的时候要信，这个就是圣言量。所以基本上导师就是用两个来讲，一个就是比量，一个就是圣言量。导师有没有讲说他去过回来？没有，所以他没有用限量证明。再来我们来看哈，这个极乐世界的状况就是啊，这个全宇宙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啊，他就是从三这边是从三方面来讲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论所记载的这个是透过我们人类 以我们人类可以思维到的一个啊，啊来，当然佛陀在讲也是要依你人类可以思维到的给你教化啊。那佛陀看到的境界一定比这个还要清净，可是他不能讲，因为他讲你也不知道，那你不知道反而会疑惑哦，所以他就讲说你所知道，那也可能就是哈，佛陀也是方便契合印度人所喜欢的那一种环境来讲，譬如说印度人都喜欢哈这个什么七重行树哦，这个树都要种得非常直啊。那中国人就不是这样，中国人庭院都是要弯弯曲曲的人啊，啊，那什么七重行树、七重楼阁啊，要排得很整齐。他有点就是要对称性，他认为对称是一种美。其实我们大自然有很多对称啊，你看那个蝴蝶的翅膀就对称啊，左边右边就对称。那他们对这个面相哈的一个形容。啊，就是32相。其实我就，你们读医科的哈，我们人有没有40颗牙齿？好像顶多30几颗而已。那佛陀是有40颗牙齿，这个是一项。可能印度人40颗的可能不少，32项就是各种啊在。身体的特征了啊，他认为这样才是庄严圆满。那确实是这样，还有每尊佛像哈的雕像，因为各个民族不同，所以它的特征也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哈，譬如说一个雕刻家，他在雕刻的时候，他也是依自己心主观的心理那所显现的影像来雕。就是说，他先对佛法啊，先对佛陀有一个。具体的概念就是影像，他依心中的影像来雕佛像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那我们呢？我们观佛像是依已经雕成的佛像来观，所以我们比如说在选佛像，你要选说哦，我看起来很欢喜的这个，啊，比如说你们自己有在啊，有在去礼敬一尊佛，你们就要选啊，看起来很欢喜，不要说看不欢喜，每天都看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天天起烦恼啊。我们修行就是以我们所观的相来转化我们内心。这个相跟心有关系哦，这大家要了解哦。就是说，你的心的所缘是什么影像，那你的心就会是什么状态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佛的像很慈悲，你的心就会慢慢慈悲。还有就是说，你本来很慈悲，相由心生，你内心很慈悲，你显出来的像就给人家感觉很慈悲。哦，这个大家了解。所以我们这个观相哈，观相修行是一个很好的法门，尤其是怀孕的母亲。啊，怀孕了母亲就要修，你就不用观罗像，你就看哪一个 baby 比较好看哦，你就观 baby， 那你的孩子啊就会照你所观的啊。这个是佛法的一个世俗应用。这没实验过啦，所以这是教理讲。依佛理讲。好，所以我们是依哈，我们的声业、语业，就是描述我们意识所缘的影像。比如说，我们有寻视，那你才会讲话。譬如说你有一个概念，我现在去银行，你有这个概念，所以你的意业就推动你去银行，就说先有意业推动你的声业语业。所以佛的净土也是一样，就透过主观表达出来，也就是佛陀，比如说他的说法，他是为了契合印度人的一个民族习性啊，来描述净土。那其实像我们看起来，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 那青色、青光、红色，那当然青色一定是青光啊，哪会说青色变白光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哦，其实光是另外凸显它的光明，颜色跟光明又不一样。你们看，如果一个玫瑰花，它只是颜色，如果玫瑰花又放光的话，哦，那更好看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个叫黄色黄光、粉红色粉红光，哦，那就各种光明就投射在一起。这个是一个，因为光的话，它是一个色法，就是一种庄严呐，啊，美就是美好。这个如果读色彩设计也应该知道，就是我们哦，比如说一般人他对什么颜色看起来他就觉得心很舒服，这个颜色会影响到心情哦。啊，譬如说像有些团长这个浓雾很多的自杀率很高了，啊，就是因为一看出去都是阴暗色，阴暗色了就会影响到内心阴暗面，啊，所以你修行不够，你的内心的力量不够的话，你会受环境影响。那内心够的话都没关系，阴暗我把它关成光明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说，因为相可以随我们的心转，啊，这个要转念。好，我们看这极乐世界的概况啊。第一个就自然环境，我，啊，刚才讲啊，就是评比第一个就是人文环境，啊，就是自然环境。啊，自然环境的话，《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就是这样描述了啊，就是说。地都非常平，啊，那以我们现在就觉得地平有什么好看？你要有高山，有大海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去看那个平原也是很好看的，没有昼夜啊，好像都是白天啊。那都是在光明中，那宝树成行，我觉得这个宝树成行啊，它如果以我现在想，它有一个优点啊，就是说。不会落叶，不落叶就不扫地。我没有看到这个哇，这个在美国实在啊，说实在，你说环境的优雅啊，很伤脑筋了解吗？草皮每个礼拜要去啊，割怎样啊？我说实在，我不喜欢住太大的地方，因为。每天呢花很多时间在忙这个的，当然你可以花钱让别人做啦，啊，有些是省钱自己做，哦，那你就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。那这个金沙布地啊，还有就物质生活享受啊，都是很具足啊。其实极乐世界照讲啊，它应该不需要饮食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化身。哦，它是莲花化身，莲花化身应该不需要饮食，哦，譬如说，在一般的教理讲啊，初谈天的有情，没有什么，没有断食，所以它没有皮试，没有舌试的作用。嗯，可是这个是适应什么？适应说有些人刚去啊，会有饮食欲啊，譬如说啊，突然间刚往生极乐世界，突然间想哦，这个以前住的地方披萨很好吃啊。啊，突然间想起来，你想啊，就自己现披萨让你吃，这样，满足你的这个欲望。那，啊，这个也不能说算贪呐，啊，这个算是习惯性。嗯，所以简单讲啊，自然环境就是在描述美妙的色声香味触。再来人事的话，就那边住，那边的好像那边治安好不好啊？那边教育好不好啊？啊，就是人世间，啊，那边没有三恶道，啊，就是治安非常好，啊，那大家都没有什么烦恼，因为没有因缘生烦恼，所以身体很健康，没有生苦，内心没有烦恼，没有辛苦。还有这个，譬如说这个飞禽在极乐世界，就佛陀变化所生啊。那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这个 这个是人跟有钱跟有钱之间的关系嘛。所以像我看一篇文章讲啊，就是说你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啊，会增长你的寿命。那譬如说像我们参加这个佛教的团体，这个就是很好的很好的群体生活，所以会比较长寿啊，所以要多参加佛教团体活动。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真的，这个是有人研究几十年。这个如果有机会哦，因为我们也有讨论长寿的议题嘛。你们如果有希望长寿的话，我们可以谈一谈。大家希望长寿吗？他有一个人家研究，这长寿有哪些主要因素？好啊，所以就去那边，就是有两种。简单讲，就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，修学环境啊，就是好像一个很好的校园啊，这个师资很好，设备很好，那去的同学哈、啊、都是很好。像我们都是喜欢哈、啊，就是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好的学校去啊。那我们自己也喜欢哈、啊，就是填第一志愿都是要比较好的学校。我是觉得一般人的更新是这样，当然有些特殊的啊，那特殊的它是比较少的。再来就是生先清净，为什么生清净？因为化生，莲花化生。为什么心清净？因为没有起烦恼的因缘。我们出生的形式有四种啊，有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。那我们现在的看到的大概就是胎生、卵生、湿生，啊，看到这生，化生我们一般人没有概念，没有这个概念，啊，什么叫化生啊？我举个化生的情况是怎么样啊？生出来的时候身体就具足了，死掉的时候身体就完全不见，没有留下骨头，所以没有坟墓。你们就是有些法啊、哦，譬如说心生色法、业生色法，它死了就消失了，了解吗？这个有人研究啊、哦，一个人尸体啊、哦、死掉的时候，他的体重会下降，体重会下降，体重下降，依佛法讲是什么色法减少？心生色法、业生色法。就是见，那同样因为它是化生，所以是怎么只有业生色，那业生色所以就不见了、那为什么要莲花？我是觉得莲花应该是在比喻它的出污泥而不染、或者是莲花是好像在印度当中非常非常就是向往的一种花、那你如果喜欢玫瑰花，那也没关系，你就发愿玫瑰花化生，因为这个不重要了、这个大家可以看哦，看这个、那个主要了，你看那个四十八愿当中，它有一个愿啊、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金刚，就是好像它的名称叫做，意思是说身体很健康的意思。这个身体很健康很重要啊，所以为什么说到极乐世界修行很容易成就？诸位你们想一想看，我们在这里为修行为什么不成就？两个原因，身体衰弱，第二个烦恼深重，对不对？啊，打坐的时候啊，等一下腰酸背痛，像我去参加禅修，叫常常出去给人家推拿，那这个怎么成就啊？对不对？你身体那么衰弱，人家做不了半小时，那你怎么成就止观、所以这个身心清净、因为这个条件，所以成就就很容易。所以大家了解他殊胜的地方、是在哪里、 身心清净就是身体强健啊，内心清净。内心清净不是说他已经断烦恼，不是，他没有因缘升起烦恼。像我们修止观，就是要这个离五欲，弃五盖嘛，他不用了，他只要心专注一境就得定，因为没有五盖可弃。啊，他只要依照一个方法来修，其实修定很容易啊。哦，如果你们因缘具足的话，其实，几分钟就有禅相了。哦，就刚才讲嘛，眼睛闭着，你们都看到花了，就表示你们很有善根。嗯，那为什么没办法持续？因为有很多烦恼在干扰。哦，生理的因素啦，环境的因素啦，心理的因素在干扰你，所以你没办法安住，没办法安住那个。专注力就弱，所以极乐净土哈，它就没有老病死。那我们这里是有老病死，当然，如果福报大的病会比较少。可是你如果不想老的话，就会早死，早死就不老。啊，如果想要长寿，就要老。啊，老的相状是什么？就是。六根迟钝，还有一点哦，就是说，即使你怎么锻炼啊，打太极拳啊，什么什么，这个只是延缓老，没办法避免的。可是心的锻炼不一样哈，这个身体锻炼跟心的锻炼不一样哈。你心如果有锻炼，心不会老。为什么心不会老？因为心是精神活动，心没有形象的，没有形象怎么老？啊，所以你那为什么是我们说心老？心老因为是有时候是因为生理的因素限住你心的一个作用。所以当你在年轻的时候，你能够修超过、越过那个限制，你就不老。这个就很重要，所以年轻的时候要赶快修。这个是这样哈，像我们如果一般是说最好的这个身心状况最好的大概是25岁到50岁了哈，因为50岁的人也蛮多，所以我们就到55岁好了。因为我刚满55岁。超过的话，你们知道啊？超过那个困难度越来越高，就是说那种迟钝啊，那你要修更困难。这样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修的基础。修你要有六根敏锐嘛，你能够修身体这样。那因为超过这个年龄的话，那就身体就会衰退嘛。那这个因为心理锻炼不够好，所以它会跟着也是记忆力。你看。我们记忆力减退了，各方面都减退了。你们现在还可以关到玫瑰花，你们如果再过2-3年，你们就关不到了。相不相信？如果不修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力弱嘛，心力弱你没办法取向。啊，这个关道是心的力量取向，大家了解？就是你的心力很强，可以取向。心力弱的话就没办法取向啊，还有一个虽然心力很强，可是很散乱，也没办法取向。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修行难哦？其实就是老病这个障碍。那死的话，其实是一刹那了，死的痛苦是哈死之前那一段。因为死的话代表一切失去嘛。这个你如果很执着的话，这个是很苦恼的。像我们这个又没钱，又没子女，没太太，比较还不用怕，因为没什么，好像损失不多，拥有很多的就而且又很执着了那就会很忧苦。不执着没关系， 那死苦是其实死一刹那不苦了。死苦是说有没有这个世界啊？就之前那段痛苦，还有死之后到恶道的痛苦啊。因为死就会生嘛，那生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啊。可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修啊，那因缘很好，那修止观啊，现证无漏慧，有无生法忍啊，就虽然生苦，心不苦。像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像阿罗汉，他生他也会病啊，生苦，可是心不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心哈是意识相应的受，辛苦叫做忧受，有无漏智慧的人没有忧愁，没有忧愁，就是再怎么不好的环境他没有忧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烦恼相应，就是一般所讲的啊，就是身苦心不苦。啊，那我们修行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就要修这样。可是我想啊，因为生苦很容易产生一些烦恼啦，比如说生气啊、忧恼啊。那现在有些人都住什么，譬如说得癌症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美国是多少，在台湾好像是说，死亡的人哈，得癌症死亡的是超过十分之一。啊，不到三分之一啊，超过十分之一啊，得癌症。啊，得癌症的时候病况哦，有时候会很痛苦。那很痛苦的话，你如果修行不够的话，可能要注射止痛剂。可是如果止痛剂会哈干扰你的意识的话，对修行是不是很好？所以就变成两难。这个英雄说：“哈，不怕死，只怕病来磨。”啊，这个就是反正随因缘，我们也不是担忧了啊，就不要说啊，你们那么悲观，都是想未来一些可能发生的这个痛苦的情况，这个是哈先。有忧患意识，啊，有这个意识，那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去应付。如果这个我这个状况的话，我大概要怎样才过得了关？像我个人选择哦，我不晓得能不能度过了。就是极大痛苦的时候，就是如果要打这个止痛剂的话，如果意识清楚，我想现在有一种意识清楚嘛，譬如说我去看牙医的时候，好像他给我注射这个啊。我牙不痛，我还很清楚，好像有这种药嘛，那这样就很好，啊，我这样我就生不苦，心也不苦，哇，不然的话，心是可以喜悦，比如说你观一些光明的境界啦，其实你心会很喜悦，可是有时候因为生苦的干扰啊，你会被它牵走。啊，你如果心力很强的话就不怕，你如果有得定的话你就不怕，因为定当中就有喜乐，那就可以减少那个生苦。好，所以他在讲这个净土没有这个生苦啊，也没有这个烦恼，所以也没有心忧了啊。那最初生到净土的众生啊，烦恼习气还没有，就烦恼还没有断，可是因为没有升起烦恼的因缘，所以他不会生烦恼。那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大家哈，所以为什么去极乐世界一定会发菩提心？因为大家都每天都告诉你，你要发心哦，你要发心哦，谁敢不发心？对不对？啊，大家都在那边修，你敢不修啊？你说你要去逛街，哪有什么街让你逛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去那个团体啊，那个学习气氛啊，你自然就会修。这边在杂集里面讲一个烦恼升起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个譬如说我们在这边，你即使没有止观啊，你这个思慧也是可以让烦恼不生。 怎么让烦恼不生？你如理作意，如理思维，当下烦恼就不生。因为烦恼升起，它要有三个主要的因缘。第一个，没有烦恼种子，可是我们有，所以这个不行。第二个，随顺烦恼的境界升起，譬如说啊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前面，容易起贪，我这个常常看到，所以这个也很难避免。所以只有第三，如理作意，因为不如理作意马上起烦恼。如理作意啊，比如观无常、观白骨啊、观这个佛菩萨啊，那你就不会起烦恼。或者是现在啊，现在就是已经很平常了，就比较没有那个凸显。所以这个其实也跟这个习惯性有关，你就觉得好像很平常啊，你就不会好像特别这个产生啊新的这个活动啊。如果是很特殊的话，哦，就像以前的话都很保守啊，突然间穿一个哦短裙的话哦，你就觉得哦很就是很注意。那现在大家都是穿的这个很平常，你就不会啊。不会特别有这个烦恼升起。那同样的话，譬如说，你看你容易升起嗔心，你不要看重啊，每个人都是善知识，每个都是我过去的亲友，你那个嗔心就不升起，所以就不会什么，不会有怨憎会、爱别离，就不会有贪，不会有嗔，不会有这些苦。为什么？如理作意。所以这个思慧很重要啊，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一般的风气了啊。一般风气的话，修行啊，佛法啊，这是我个人心得了，大家参考是不是这样？佛法的教理啊，分三个：理法、行法、果法。现在一般人比较注重哪一个？果法啊，比如说喜欢神通的啦，喜欢感应的啦，啊，还有呢，行法也很注重哦，你一定要念佛打坐啊，拜佛拜忏，对不对？很注重行，一般啊，一般这两个哪一个多我不晓得了，理法就比较少，啊，就是哪有人问到说啊，请问这个佛法到底怎么样？人家问你说：“哦，你现在修有没有得禅定啊？啊，你有没有见到活菩萨、啊？对不对？啊，还有没有感应啊？啊，都是问这个。啊，其实啊，这三个最重要的是这个，因为你知道理法，你就知道怎么修，你一修自然就有果。啊，这是一个好。”这个所以就不注重，那叫注重行法。注重行法有戒定慧，一般人是注重哪一个？哦，有些人是注重戒哦，持戒得清净，得定，定得发慧啊。还有呢，有些人注重定啊，打坐啊什么。哎，当然是有些人注重慧，可是慧又分三个层次啊。就是闻思修三会，当然每个人都注重这个修会啊，闻思修正。可是这个正就不用讲啊，因为我们虽然注重，可是得不到了啊。这个要透过修行的啊，这三个啊，这个修一定要有止，一定要有定。一般人注重定啊，其实佛教特质是注重慧。慧色三个当然是以正为主。那这个修的话要有定，这个不是所有人可以的啊，因为要得定，说实在的不太容易。所以现在啊，变成在行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闻思慧。如果是初学者来讲，就是闻思慧。你有闻思慧可以帮助修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降伏出众烦恼。你有如理作意， 你有思慧就没有五盖，没有五盖你就可以修定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修定不成功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思慧啊，没有思慧，所以走错路，就是他跳一步，所以不成功啊。所以大家了解啊，就是说整个重点，整个重点，这个理法是最重要的。当然理法是跟行法有关系，那行法当中最重要的是慧，那慧当中如果以一般初学者来讲，最重要的就是闻慧跟思慧。所以八正道说建立正见，就是八正道的前导。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改过来。像好像初学者我是不建议是马上去参加那个常识的修止啊，因为你不晓得整个修行的路很危险。就刚才我讲的，你的心里，如果你因缘很好，你的心力会很强，因为修止的方法很容易，那你没有什么烦恼，那你知道这个方法你以后，你那个心力很强，心力很强的话，它会影响到你的生理，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如理的思维啊，它会把你走偏了，你就走偏了啊。这个，所以这个是蛮危险的。所以啊，先听闻佛法，思维佛法啊，建立闻慧思慧。那有闻慧思慧，有因缘再去啊修。当然要持戒，持戒就是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啊，持戒啊，再修定，修定就发慧。因为你有闻思慧啊。你有闻思慧，你定才能够有修慧。如果没有这个，譬如说外道也有定啊，可是外道没有闻慧思慧，所以他没有修慧，他没办法证悟。所以你看了，我们有闻慧，这个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什么叫进可攻？进就是攻止观，退的话就是保住人生。你有闻慧思慧啊，保住人生。而且有闻慧思慧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为什么说它容易啊，就在因为你只要具足闻慧思慧，因为你有闻慧思慧，你会产生很强的信愿，所以就保证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可是要了解哦，那个思慧就是要让烦恼不生气，就是你那临终很重要，临终不能升起烦恼。所以你要观一切众生都平等平等，不要起烦恼，不要你临终的时候刚好你的冤亲来给你助念，那你就完了。这个几十年没见面，我要临终你特地来，他就要来障碍你。你那时候升起嗔心，你就白费功夫。所以你要有如理周意，就是说那个在什么境界来，不升起贪，不升起嗔。我们小结就是说他讲就是总结极乐世界从三方面很好自然界。丰美，在这个友情之间的人际关系非常殊胜，身心也非常亲近，所以去那个地方就很好，很就是有助于修行。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，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去好的学校啊，对不对？除非说你是博士研究，那你找一间不好的学校没关系，因为你是去那边教书的。你不是去那边求学，你如果去那边求学，你就要有好的师资，要有好的同学，要没有障碍。好，我们就休息了哈，我们先回向哈，我们一起念：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。南无十方三世一切法，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僧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 苦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好，谢谢。